好，我们继续看教会关于贞洁的教导，现在是有不同形式，贞洁可以有不同的形式。我们看二三四八，所有受洗的人都被召守贞洁，每一个人随着洗礼就来了，也比较守贞洁。基督徒是穿上了基督各种贞洁的模范，我基督徒应该当模范。基督的所有信徒都被召教按照他们个别的生活方式度贞洁的生活。在洗礼时，基督徒就已承诺要以贞洁引导自己的感情。我们这个三个弃绝，弃绝魔鬼，弃绝罪恶的人，包含这一个，就是弃绝一切相关的罪，当然是要在圣洁当中生活嘛。然后是按照每一个人他个别的生活方式，就下面谈了二三四九，每人按照不同的生活方式而有不同的修炼贞洁的方式。有些人守童贞或过独身奉献的生活，以卓越的方式更易专心事主。另一些人不论已婚或未婚，均按道德律为一切人所定的方式，根据道德律，就天主的法律。那已婚者必须守夫妻间的贞洁，其余的人需以节制实行贞洁，就已婚或未婚。那已婚在夫妻内，就是要有这个彼此的贞洁，然后是没有结婚的人，就是应该节制。好，下面有一段话很重要的哈，贞洁之德有三种形式，就是夫妻、寡居者以及童贞者三种。我们不应赞美其一而排斥其他，这是教会的纪律丰盛之处。不得了，这是圣安博的话。Ambrosius 是奥斯定的老师啊，你可以看到啊。所以我们习惯讲说这个独身生活的什么是更高嘛？其实他就说了，不应该只赞美一个排斥其他人。就是注意到，就保禄所谈的，当然他也没有说不好，就是都好啊，在天主内，那么独身或者是婚姻啊，在天主内都是好的，在道德律，在真正的彼此的贞洁之保存之下。好，二三五零啊，已订婚者被召教以节制持守贞洁。他们受此考验，将发现彼此的敬重，并将学习在忠切与希望中从天主那里彼此接纳。他们将把夫妻之爱特有的温存保留到婚姻时，他们要彼此帮助在贞洁中成长。把它翻成一个最简单的白话，就是教会反对一切婚前的性行为很简单啊，不论订婚或没订婚。那今天有各种奇奇怪怪的一些各种理论呢，这个都不符合教会的思想。你注意到，就他特别说，在订了婚也不表示就可以有这个婚姻之实，毕竟还没有结婚嘛。那当然，我们想我们在信仰当中最经典的榜样当然是圣母玛利亚了已经跟若瑟订了婚，他保持着他的在那个时刻呢，他的独身被天主召教成了天主子的母亲。好，我们谈完了贞洁的积极面，该如何持守？接着谈呢？关于贞洁的罪违反贞洁的罪。好，二三五一这一大串，我想其实在目前这个社会的风气，他们大概都不认为是罪。我们要记得，我们要听教会的教导，特别是要能够有机会跟我们的孩子们、晚辈们、身边的人慢慢的好好的说明。好，二三五一，邪淫是错乱的欲念或性快感不羁的取乐。每当人排除生育和结合的目的而只求性快感，在道德上是错乱的。这边讲的简单是把性跟生育绝对的排除，那是不行的。好，这是一个说的只单独取决于性的欢愉感，就是道德上是错乱的。好，那下面是这个年轻人特别麻烦的，可能现在老年人也差不多有困难了，就是在社会的这个各种奇怪的思想的教育之下，我们看二三五二 所谓手淫的意思是故意刺激生殖器官，从而得到性的快感。在一脉相传很久不变的传统中，无论是教会训导当局或是信友的道德意识，都毫不犹豫地肯定手淫是一个本质上严重的错乱行为。无论其动机为何，在正规的夫妻关系之外故意的使用性功能，都违反其目的。好，这个讲得很清楚了，在夫妻关系之外是没有权利使用任何性功能的。好，手淫就是在性关系以外寻求性的享受，而性关系是为了道德的要求，而应在真正相爱的情况下实践彼此交付及人类生育的完整意义。非常巧，我们今天在弥撒里面听了保罗的爱的真谛嘛，这个爱啊跟性是不能分开的。当然他谈的爱是很清楚的，人类的正常跟健康的爱，那么要有这个性关系必须在夫妻之爱当中实践，这个是要很注意的。我就想起这个以前那个狄刚总主教哈，就我后来跟他比较熟嘛，谈着他常常问我这个事，他说你有没有注意到修士们里面，修士们或者这个修院修士们神学院学生们怎么样，有没有这个手淫的习惯？我主教我怎么会知道？我说我们的弟兄们，我在培育过程，我可以关心问他们，就谈话可以了解一下，那别人的很难谈啊。但是我觉得每一个家长啊，每一个城市会在修院里面负责培育的人都应该注意这个事情的。好，下面有一段话啊，为对当事人应负的道德责任做出一个公允的判断，也为指点牧民的行动啊，应该考虑感情上的不成熟、沾染恶习的影响、焦虑以及其他心理和社会的因素，好，可以减轻道德的罪债，也可以减到最低的程度。好，这边谈的是说，就是犯了这样的罪的人，要注意到他的社会的情况、心理的情况跟情感的情况，就是不要，就是怎么讲，就不要太急于的判定一定是什么大罪或死罪。我们都注意到，我们总是还是要帮助人悔改的，所以要注意到。那么在很多人他是在判断，在道德判断不成熟的时候，可以减轻这个罪恶的这个情况。特别是今天的现实，这个社会上，也整个的社会，包含医学的教导，跟我们教会的伦理不一样，啊，这年轻人他们是非常困难的。好，2353，好，行淫，啊，是指有自由的身份的男女的性交行为，哈，这边谈是未结婚的，就没有在婚姻关系内的。啊，然后呢就是他是自由的啊，然后去有这个性行为啊，他严重的违反人的尊严并违反人的性，因为性自然的导向夫妻的幸福及儿女生育的与教育啊。此外，如果行淫造成青少年败坏，便是严重的坏榜样啊。那这个下面的话就不用提这个现在社会上非常麻烦的事情了。那这边谈的是还是一样强调性不是独立在人之外的啊，它是跟人跟婚姻关系是结合在，它包含着人的整个人格、整个人的尊严的成熟。当然就看大家要不要接受这个教会的教导，这个是一个非常高贵的一个教导，我们应该努力的话跟别人澄清说明的。好，2354就是色情产品啊，更不得了了。色情产品是把伴侣表达亲密的性行为，无论是真实的或伪装的，故意的展示在第三者眼前。啊，现在看到很多这个都是色情的这些影片呢，或甚至有人现在其实弄直播了，你看那个新闻都吓死人了，那是。好，所以色情产品违反贞洁，因为它使夫妇的行为变质，这原是夫妻彼此亲密的交付啊，这个交付很重要。我们最近读这个格林多前书嘛，第七章啊，保禄说的嘛，婚姻的人啊，妻子的身体不是妻子的，是丈夫的啊，丈夫的妻子不是丈夫的，是妻子的，是彼此的交付，给了人家了，可是这整个生命的给了。所以色情产品严重的伤害参与的人 啊，包含什么？表演者伤人及社会大众的尊严啊，一切人尊严都被伤害的，因为每一个人为另一个人变成低级快乐和不法盈利的对象。色情产品使大家沉浸在幻觉的世界中是严重的罪过，政府应该阻止色情资料的生产与扩散。哦，现在政府这个哪里敢管这个事情呢？不得了，你看，你看你这边，这边其实把人就看成物品了嘛，看成商品啊，这是最最低级的一个作贱人的尊严。好，二三五五，然后卖淫啊，伤害当事者的尊严，使其沦为肉欲快乐的工具。好，嫖客严重的犯罪，相反自己啊，违反在洗礼时曾经承诺的贞洁，玷污自己的身体，圣神的宫殿。好，是圣经的话。我们基督徒的身体是天主圣神的宫殿。保禄说，这个奸淫犯罪跟一般的罪不一样，一般的罪说在身体之外，奸淫的罪是整个身体，在身体，在人类。保禄是讲得非常深的这一个信仰内的反省。好，所以卖淫者跟嫖客，就是买方跟卖方，这是商品，都是罪恶。好，卖淫构成社会的大患，受害者通常涉及妇女，但也有男人、儿童及少年。最后二者的情况中，儿童跟少年又增加了坏榜样的罪。卖淫固然常是严重的罪，但是穷困压榨及社会的压力可能减轻罪责。我们知道很多在台湾过去也有这个小，这个像原住民的小女孩子很困难，就是被父母亲卖掉的。在国外也非常多，这些是特别是这个社会上的弱势啊，就他们的罪过，他们可能还没有懂，还没有明白这是一个罪，还没有这个伦理的教育，就已经被陷在这个情况当中，他们应该是罪恶的这个责任啊，应该可以减轻的。好，二三五六，那么是强奸罪啊，强奸是指以暴力强行与一个人有性关系，他破坏正义与爱德。强奸深深伤害每一个人对尊重、自由、身体及道德完整的权利，造成严重的伤害啊，人终身烙在受害者身上。强奸常是一项本质上邪恶的行为啊，如果是由父母所犯啊，或者他说乱伦，或是由师长对托付给他们的教养的孩子所犯，那强奸就更为严重。最近的报纸有报道那个高雄某大学的教授嘛，这个博士的指导人以这个强奸当作这个学位的这一个威胁的手段，难以想象，对不对？但是我们也最近也看见了说，这些家庭或孩子们的受害这常常是近亲，父母就是亲人或老师，这实在是这个社会道德实在是非常的乱。像我们大概基督徒至少我们可以开应该开始在这个生活上里面能够多立下好榜样，坚决的说这是不道德的行为。我们今天就暂时到此了，这个太难过念这些东西啊，我们明天继续这个谈下面二三五七以后。愿光荣归于父，愿这个是圣神，你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弥，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弥。好，谢谢大家。